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年后方才找到这个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9日。长期以来，在修炼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是根本执着。每个大法弟子产生根本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在浏览相关交流文章的时候，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总是感觉比较容易看到人家的问题所在。但是，当对照自己的时候，往往不太容易，甚至很难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我经过长期思考和观察后发现，这个问题好像并非我独有，可能还带有一些普遍性，因此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下。一，觉得大法好就走进来了。包括家人同修在内，我所知道的大法弟子很多都是因为身体不好，为求祛病健身走进大法修炼的。因为我接触大法时才10多岁，没有什么病，所以当时与同修交流根本执着的问题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大法好就修炼了。我为什么要在好字上加上引号呢？如果就是这么单纯的觉得大法好，那倒是太好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是想用这个好来狡猾地掩盖自己的根本执着。从人中走进来修炼，必然是带着各种人心走进来的。如果是以神念走进来的，那还修炼什么呢？所以每个人必定有自己的根本执着。20多年过去了，我在近期好像才终于有点明白大法修炼的严肃性，才知道自己当时那种状态就是待修不修，一手抓着常人，一手抓着修炼，在根本执着不去的危险中浑浑噩噩，直到磨难发生，才在长期的痛苦煎熬中慢慢认识到这一点。在10几岁接触大法后，虽然没有实修，心里下意识的把法轮功当成了一个备选的避难港湾，不过摆放的位置很低，很靠后，有点像庙里求佛保平安的意思。但那时心里种下了修炼的因，至少觉得修炼是个正面的事情。后来在常人中看多了生老病死，特别是外公外婆都是90岁左右去世的，在常人看来，他们都是高寿了，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我还是被他们生前的病痛折磨，以及被病磨得人相全无而心生忌惮。尽管当时我才30来岁，生命本能的不想得病，不想死亡，在思想中也越来越强烈。我越来越想修炼，因为我内心中想避开生病，避开死亡，想给自己的生命上一道保险，最好再能混个果位，最起码永远避开老病死。我现在发现，这就是我那时的根本执着。但是，精彩的常人时光，我又如何舍得呢？自己又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我知道，只要一修炼，常人中的很多事情就不能随便去做了。同时加上大陆迫害的特殊环境，又想到自己这么年轻不会生大病，离老和死还早呢等等，我以各种理由将修炼日程一推再推，直到2014年迫害大法的主要干将周永康被拿下后，我下意识地认为是不是修炼机会快没了，得赶快进来，于是就在这种投机心态下修炼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迫害还没有结束的感觉，于是很快就松懈了。 因为没有坚定实修。以前对大法不理解的地方，后来仍然不理解。人中放不下的东西依然看得很重，同时又产生一些新的执着。那时寻思，万一法轮功说的是真的，不是讲宇宙大法吗？这么大的法，我混在里面，再差也能保个命不是？其实，就是人中的最狡猾的投机心理，想用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于是，我做什么似乎都在算计得失，讲真相中，不知不觉也像是在进行着利益交换，好像是觉得我在形式上讲了一些真相了，就算是大法修炼人了，天大的福报就应该我享了，我就不该生病，不该死亡了，以后还有可能成神。法大嘛，随便修一修，兴许就跳出三界了。二，根本执着不去的危害。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同修都说过太多了，长期不能在法上认识法，不能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修，不能用真念对待修炼，时间一长，因你的根本执着无法在现实中被完全证实或达成你所执着的程度，那你就会动摇信师信法的心，甚至可能放弃修炼。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较典型的，比如很多人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走进的大法修炼，当看到某人或自己修炼没有治好病的时候，就开始不信大法了，甚至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是在师父早期传法时，一身病走进来练功练好了，多年后又出现新的病业磨难的。还有执着在大法中上保险的，心里怕死，怕遇上各种灾难，想通过修炼来趋吉避凶，一看大法弟子里照样死人，照样会有各种灾难，来自家庭的、社会的，有些还是名人骨干大法弟子，甚至吃官司、坐牢、婚变等等，当看到后，对修炼就提不起劲儿了。磨难中就是在看人心，根本执着长期不去，久而久之，必定被常人的各种执着心所带动，最终旧势力可能为了害死你，说不定会让你慢慢变得比常人还不如，甚至走向大法的对立面。三，根本执着产生的深层原因。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根本执着呢？它不可能没有根。我现在挖到自己那时的根本执着，就是世间的求安逸心、色心、功利心，看重现实回报，想以最小付出待修不修的换取最大回报，也就是人身保险，运气好再混个最低果位的狡猾心，主要是在这些心的作用下产生的。很多时候就是想通过修大法把常人的日子过得更好，而非一心为了修炼。通俗地说，真的是混在大法中。四，根本执着为什么很难被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看相关的交流文章，觉得别人的根本执着好像都很容易找到，怎么轮到自己时就那么难找呢？我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它表现得太自然了，自然的好像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不用法来对照，总是用常人的方式方法，那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这个根本执着。因为不以法来衡量，你永远也看不见它，尽管它就明明白白地表现在那里，也许别人都看见给你指出来了，你自己也看不见。比如站在常人的角度上，你练功很久也没治好病，你干嘛还练？脑子有毛病吗？如果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认同这个观点， 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就看不见这个根本执着了？因为你根本不会往下再想了，被自己的观念挡住了，觉得这一切都太正常不过了。这就是根本执着难以被发现的原因。结语，我发现，只有坚持认真学法，尽力做到事事以法来对照，才能动用法的力量来破迷，找到并修去我们的根本执着。当我找到这个根本执着之后，我发现怎么一下子感觉很轻松的就把它挖到了。而在这之前，没有长期坚持学法的基础，用人心人念去做一些常认识的分析，多年来竟然认为自己不存在根本执着，现在想想真是汗颜。希望写出我的经历，与各位同修共勉，共精进，勿松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讲真相的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1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不断的学法修炼，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被熔炼着、升华着。在讲真相过程中的方式、言语、心态也有所较大的提升。随着不断的与真善人同化，讲真相的效果也有所见长。我觉得现在讲真相和我以前讲真相对比有着较大的变化。以前似乎像在单一的完成一项任务似的，和对方讲真相时说出的话发飘，总感觉有私心杂念掺杂着，但是不太明了差在哪里。自己的嘴就像一个小广播，单纯的在说道理似的，对方同意退了之后，不是为对方得救而欣慰，而是为我退了几人沾沾自喜，好像考试得了好成绩似的。对方不退呢，心里有点不舒服，或者马上扭头就走。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通过学法，我联想到了以前讲真相时的不足，找到了根本原因，是自己心里对众生没有足够的善意与爱心，讲不到位，没有引发出对方的善的一面，只是夸夸其谈讲道理，语气善心都没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讲出的话缺乏慈悲心。我深刻查找反思自己，是私心作乱，掺杂着怕心，因为站在私的基点上，所以效果就显得不那么如意。我反复的学法背法，师父为我消去了头脑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正念加强了，知道该修什么了，在哪方面下功夫了。讲真相中，知识思维短缺时，会直接想起师父，师父源源不断的就把智慧输送给我。在实践中，牢牢记住师父的教导，带着一颗真心为对方好的一念，心态踏实，表情祥和，言语真切，效果比以前好得多。比如有一次，我路过一位摆摊卖菜的女摊主，她那时暂时还没有顾客，我看讲真相的机会来了，我停下电动车，简单的说了两句见面礼貌话，就切入正题。我问，打扰一下，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好事吗？对方冷言冷语的回答，我啥也没入过，我也不信，也没功夫听。我没有在乎他迷中的表现，没有被他的话和表情带动，这次我是有备而来，我就把握住自己的心性，心里踏实祥和地说，您看这年头大灾大难的屡屡发生，叔叔今天告诉您一个好办法保个平安， 又不图你钱不图利的，您碰上这好事了，说明你人品不错，机缘难得呀。要真的错过了这难得保命机缘，多对不起自己呀。咱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太坏了，很多当官的也说他太坏了，老天要灭他。咱曾经加入过他的组织，今天咱借这个机会退出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就保护我们了，咱就不跟着他一起灭了。这时他抬起头说，叔，我听懂了，你是为我好，我入过少先队，给我退了吧。我给他起了个笔名，他说谢谢叔叔了。我买了几斤菜，离开时他面带高兴地说了两遍，叔叔慢走，叔叔慢走。我真的体会到了转法轮中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深刻内涵。我心里想，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次我没有高兴起来，不知师父又为得救的生命群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罪业呀。再举一例，一次给一位卖葡萄的中年人讲真相，当时他没有顾客，这次我直接插入话题，我说，孩子，大爷今天给你送个福音，三退保平安。他说听说过，也有人给我讲过，但我是信耶稣的，不信别的。我接着话茬说，年纪不大有信仰，可贵难得呀。耶稣是伟大的神，我们都信神，有共同语言呢。今天大爷讲的话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咱们曾经入过的党团队是无神论邪恶组织，我们是有神论者，你不退出无神论组织，你对你的主真吗？忠吗？你的主怎么保佑你？我觉得我的态度非常中肯与和善，我知道师父时刻加持着我的正念，非常自信。没等我再说，他乐呵呵地说，大爷说的对，我入过团和队，我退，给我退了吧。我说，你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又一个可贵的生命被大法救度了。随后我买了一串葡萄，这时也有人来买葡萄了。我体会，如果我们的正念强，言辞和善，没有私心，心在法上，对方的思想在随着我们的正念而转。近期对世人讲真相比以前实在了，稳当了，效果也好了许多。但是面对得救的生命，我没有了以前那种兴奋的心情，而是在想，国内外大法弟子每天都在讲真相劝三退，那么多的众生得救当然是好事，可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是在旧世里强加的巨大的磨难中为众生承担了无量的罪业，众生才有机会听闻真相。大法弟子本身如果做得不好，走不正路时，同样会给师父增加难度啊。在讲真相过程中，师父保护着我们，丰富着弟子的智慧，为我们善解怨缘，了却恶缘，结善缘，消减业力，增加弟子的威德等，苦心地安排着我们每一步。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表面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我理解为，我们平常的言行举止在起着引领众生回归传统之路的作用。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配合中放下人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0日。我在 RTC 打真相电话满十年了，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到平台开嘴打电话。以前我喜欢自己在底下打电话，对于开嘴打电话并不是很喜欢。有一天平台协调人告诉我， 希望我上平台去开嘴。一开始我并没有答应协调人，觉得这样救人自由。后来发现我打电话的状况变得不好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就上去平台打电话了。一，配合中放下人心。一开始上平台打电话被控嘴的时候，我总是会去注意同修控嘴的情况，好几次发现有同修会跳过我，那时自己的感觉就不太好，我知道就是让我修的，因为我越在意就越让我发现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在平台上分享向内找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一个同修马上当头棒喝说，你有显示心。那时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冲击了我的心，如果我没有那个心，那同修说我什么，我应该是不会在意的。慢慢的，我不再去注意控嘴的同修了。有一天，有两个控嘴的同修夸我，说我打电话打得好，可圈可点，可那天他们却没说出我哪通电话打得好。我感觉他们只是为了夸我而夸我，我听后很难过。以前知道别人夸你，你不可以高兴，原来被夸也是很难过的事，那还是要修自己，自己有想被夸的心。我与一个固定打电话的同修配合很久了，他虽然修炼时间不是太长，但总是能看到我的问题。有一次开始配合时，我就发现他的网络不太好，声音质量很差。我忍耐着把电话打完，那天电话虽然退了一些人，但几乎真相没有听到。在听不清声音的状态下，很多电话就被挂掉了，我很难过。晚上我们还在一起打电话，我说希望他能把网络弄好，不要再像早上那样的情况了，那是很难救了众生的。晚上我下班回来一起打电话，他的网络比早上还要差，我真的快打不下去了，可想而知电话效果很差。打完时我跟他说，你们的网络实在太差了，我不想再固定跟你们配合了。不过他跟我提到网络不好是我心的问题，我心里想，明明是你们网络不好啊，我的网络很好啊，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呢？可是在法中明白要向内找，我找到有一颗怕众生听不到我声音的心，我跟他说，那我可以放下这个人心，你们是不是网络就会变好了？他说他要换网卡看看，我想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第二天早上配合时，他的网络确实变好了，我高兴地给他了个赞。结束打电话后，我问他，你换了网卡了吗？不然网络怎么变好了？他说没换啊，只是重置了一下网络设备而已。现在因各种原因能配合打电话的同修少了很多，很多同修要等上很长时间才有人配合，不免有人心会出现，那个抱怨心容易起来。虽然我有固定的同修配合讲真相，但如果和我配合的同修出现不如我意时，我也会抱怨。譬如一遇到电话状况打得不好，我就很想换其他同修配合打电话，以前随便找人打就是这样做的，常常在换人。有一次打电话的状况很不好，我跟同修说，我们打到这里吧，就离开了。事后听他说，他们组的同修因为我的离开都哭了，我听了很难过。我知道是因为我的任性伤害了同修，因为跟我打电话不是只有一个同修在配合，还有其他同修一起协助，所以是一个团队跟我打电话的。以后电话再打不好，我就不再轻言离开了。这样做后，有时开始看情况不好，最后常常状况又变好了。慢慢的，我把执着退多少人的心放下，发现有时虽然退的不是很多，但是质量很好，有几个听明白了真相。二，修一丝一念，病业瞬间消失。 最近各地都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影响做三件事。我认为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大法弟子，修自己一丝一念，对于破除病业假象很重要。有一天学法的时候，突然感觉喉咙有些痛，我马上想到前一天晚上的事情。那时台湾天气进入冬天，开始变冷了。我先生盖着一条薄被子，他说感觉睡觉会冷，因为懒得去拿厚被子，想将就点吧。我是盖了两条毯子，一条厚点，一条薄一点的，我就把薄毯子给他盖。我怕会冷，还拿羽绒外套盖在上面。人的思想一想，看来我是受凉了。这样一想，我的喉咙更痛了，马上警觉不对啊，我这样不就造成救人的困难？我是打电话的，怎么可以影响我救人？否定他，不承认他。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受寒呢？我不要这个病业，我告诉自己没事。没有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喉咙完全不痛了，让我感受到正念的威力。原来病业往往是我们求来的，当然谁也不管，只要我们思想不要它，它就无法在我们空间场了。如果我们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常人了，老想着来病了，它就真的来病了。比如说吃坏东西就肚子疼了，天冷了就受寒了，常人时有这个病那个病，是不是又犯了？那很可能就又犯病了。修炼是严肃的，现在我更清楚了，以后只要一出现不正确状态，就要马上否定它。后来有两天工作在大卖场的大门口做销售，天气特别冷，开始风吹得我头有点沉，否定它，很快头就没事了，也出现耳朵突然阵痛，开始也想是不是我把耳朵掏得太厉害了，马上否定它，就又消失了。还有工作收摊搬了很多桌子，回来感觉腰有些酸痛，马上否定，它也消失了。真的要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把自己当常人。常人的因为这样所以那样，都是人的理，修炼人必须跳出这个人理，才不会被这层空间制约。三，主动触及心结，实实在在救众生。讲真相就是讲大法真相，揭露邪党，自焚活摘真相。如果那个人没有党国不分，我就不讲爱国跟爱党的不同。后来发现虽然众生认同大法，也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可是从小到大毒害太严重了，嘴里会不经意地说出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为此我悟到不能被动地等他们有心结再讲，现在讲完真相，最后我都会跟众生说，有些观念必须要知道，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珠黄皮肤，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共产党的始祖是马克思，他年轻的时候就入撒旦魔教，他死后是埋在英国的伦敦高门墓地，那个地方是邪教聚集的地方，很多黑色仪式在那里举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没有错吧？说到这里，众生都认同。我又继续说，我们要爱国，不是爱党，党跟国是两个概念。中国永远存在，党它只是个执政党，今天这个党上来，明天下一个党上去，没有永远的政党。所以有一句话是错的，他从小到大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是错的，要改成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有些人认同，也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某某党，中国怎么办？我就讲，中国古老的名字叫神州大地，是敬天重地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无神论是错的，人斗不了天，也斗不了地。老天如果不下雨，农作物不生长，就没有粮食，没有水喝，人怎么活啊？以前的君王，老天不下雨， 都要设坛祈求老天爷下雨的，护佑他这一方的子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可是共产党不信神不信佛，这么多年来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痛苦啊。所以我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有些人观念就扭转过来了，当然还是有极少部分的人不认同。这样讲之后，我觉得讲真相更踏实了。我悟到做任何事，我都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把众生放在心里，修炼好自己，救更多的众生。最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